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27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韩朝峰会的特别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的晚上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是这个特别节目的一些个主要内容。为您这个简介板门店宣言的相关的情况。另外呢还有这个我们派驻韩国北京记者的一些个连线，以及这个各方的反应，对峰会的反应。那么呢以上的节目内容呢欢迎收听。好，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韩朝峰会的特别节目，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为您播报一条相关的新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4月27号正式举行首脑会谈，双方签署了关于实现半岛和平、繁荣以及统一的板门店宣言，简称板门店宣言，确认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并争取在今年内宣布结束战争状态。会谈分为上午和下午两场举行，其中包括30分钟的秘密交谈，议题呢包括半岛无核化，建立永久性的和平机制。韩朝双方的领导人还商定定期举行首脑会谈，并且这个通过热线电话就重大的事件深入交换意见，全面巩固互信。此外，文在寅将于今年秋天访问平壤。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特别节目。那么下面呢，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一直在介绍韩朝峰会的相关的情况。那么呢韩朝两国领导人他们也发表了板门店宣言。那么下面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这个资深记者林峰为我们做这个简单的就这个板门店宣言做简单的介绍。林峰。
现在我们拿到了这个板门店宣言的这个正式文件啊，这个文件是分为这个朝鲜语和那个英文的。我们现在手上拿到的是英文的文件。那这个文件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他说呢在这个历史性的一个这么一个历史性时刻呢，特别是这个历史发生这个转折的在朝鲜半岛发生转折的时刻呢，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呢是举行了一个双南北韩的一个会谈。那是这个地点是在板门店的和平之家，是时间是2018年4月27号。那两位领导人呢是庄严的宣布呢，在他们是在这个8000万这个朝鲜人或者韩国人为他们进行一个庄严的一个宣判一个宣誓。那就是说这个里边呢他大概这个宣言里边呢是分为几大条，那一共是两大条，然后分别还有个别的一些小点。那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就一个就是说韩国和朝鲜呢他们要决定要恢复这个双方的关系，那么要把这个共同的繁荣以及朝鲜半岛的一个统一呢向前推进。这是很就是说从这点来看，就是说我们还关注到就是说这是能够反映出就是韩国和朝鲜之间呢他们对于这个民族的最终实现民族统一是都有一个非常高度的一个期待的，这是比较值得关注的。这里边具体还谈到呢，就是说他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在朝鲜半岛的这个统一的进程中呢，这个命运一定要掌握在这个朝鲜就是朝鲜民族这个手中。那也就是说不希望有外部势力的一个干预，这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解读啊。就是说他说这个朝鲜民族他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那就也就是说，这是一直就是说，过去六七十年来的这么一个立场，就是韩国和朝鲜的一个立场，就是说，朝鲜半岛的统一，无论是它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时间，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实现这个统一呢？那最终这个命运是要这个朝鲜民族他们自己来决定的。他里边还说呢，就是说这个南北双方呢要同意呢，要继续进行对话和这个沟通，包括在各个领域。进行一个非常高规格的高级别的一个沟通和这个协商，他们还同意的是建立一个这个联络处，彼此建立一个联络处，那就是这个地点是选择在开城，我们知道开城是那个朝鲜的一个工业园区所在地，是朝鲜当时是在这个金正日时代他开的这个开城工业园，那韩国方面韩国企业在这个工业园区有相当大的一个投资，那主要雇佣的是那个朝鲜本地的这个工人，所以是要在这个开城这个地方呢是建立一个联络处。接下来还有就是说，他谈到这个韩国和朝鲜呢是同意呢加强沟通，加强合作，加强互访，加强联络，这是在各个层级方面加强这个这些合作和沟通的。主要的目的是实现这个民族和解，还有这个统一国家的统一。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南北双方呢还同意呢，采取行动呢是快速的、尽快的结束这个人道主义议题。这就也就是说，这个人道主义议题包括就是由于这个朝鲜战争使得这个朝鲜半岛的分裂。遗留下来这些人道主义问题，我们相信这可能包括这个就是朝鲜战争这个亲属离散亲属的一个互访的问题，那可能会接下来会实现这个会商谈这个离散亲属的一个互访。我们知道过去在过去就是金正日时代呢，这个他们在就是南北双方有和解的时候呢，就会有搞这种就是离散亲属的一个团聚，
对，
那有可能是有时候是在韩国举行，有时候在朝鲜举行，那就是但是时间都往往是非常短暂的，那个场面也是非常感人的啊。就是还有就是这里边还提到就是说在他们同意呢，双方是同意呢去落实在2007年10月4号宣言中的那些达成的一些共识，那对当时的那个协议呢是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落实，那包括呢就是平衡的这个经济发展，朝鲜半岛整个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繁荣，那这些都是这个在这个宣言的第一大点里面呢，我们关注到就是这个朝鲜民族，也就是韩国跟朝鲜之间，也就是他们认为是他们之间的这么一个问题。第二点呢才是比较国际社会更为关注的，就是这个朝鲜半岛实现那个和平，还有就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的这么一个问题。那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措辞上面呢他也没有提到无核化，这里边就是比较有意思啊。他说韩国跟朝鲜呢会共同采取行动，那么加速实现这个解除这个朝鲜半岛军事紧张状态，然后呢要切实的去排除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的这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标题。那下面也是分为几个小点，第一个呢就是说他们同意呢是全面的停止一切的这个敌对行为，彼此这个敌对行为也有什么呢？比如说就是说在这次这个文津会的会谈之前呢，这个韩国方面是作为姿态，他把那个就是军事那种大规模大功率那广播宣传广播给停了，是不是这个就是以前那个脱北者搞的那个就是热气球投放宣传品那个活动是不是也停了，这我们就不太清楚，但是至少在从政府方面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大功率的这个广播宣传广播是没有，是暂时先停下来了。还有就是 这个第二大点里面，它一共是分三个小点。刚才我们谈到第一个小，第二小点就是它南北双方同意呢，这块就是他好像是在他说的西海，应该是指的是这个黄海，这个是建立一个，也就是朝鲜半岛黄海，他就是在朝鲜他们说的是西海，是实画一个这个实现一个和平区域，也就是一个可能也是一个非海上的一个非军事区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当时那个。发生了那个天安舰的那个事件，是那个朝鲜方面是用鱼雷把一个韩国的一个驱逐舰给它击沉了，那发生那么一个不幸的事件，所以就是说要设置这么一个区域。那他们还第三点就是，同意呢，南北双方同意就是，采取多种多样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军事措施来加强彼此的互信，加强沟通，加强互访，还有这个联络。他们还决定的就是双方还决定就是举行那个频繁的这么一个会谈，就是在就是双方的这个军事方面，军事层级方面的进行一个能够实现一个频繁的一个互访，也就包括这个防长，就国防长，国防部长的这么一个互访。那么谈这个他们的那个互访的那个目的就是说呢，能够迅速的能够立即的就这个实现这个永久的和平，包括停战，可能是能够为这个目标来实现。第三大点就是朝鲜和韩国和朝鲜呢要积极的合作，实现的这个来实现一个永久性的和一个稳定的一个和平局面，在朝鲜半岛实现这么一个稳定和永久的和平局面。那包括就是这里面提到就是解决朝鲜战争的遗留问题，那就是我们知道刚才也谈到，就是朝鲜战争实际上现在是一个停战的一个状态，而不是在从技术角度上来讲，那个它南北双方还属于交战状态。对，在这里面呢，我们都没有看到，就是，这个去包括或者说契合或者无核化。那在契合方面，它是在，这个第三大点，它的第四小点，我看到才粗粗看一下啊，它才说到，就是韩国和朝鲜呢证实他们那个共同的目标是实现完全的这个契合，完全的无核化，实现一个朝鲜没有核武器的一个朝鲜半岛。那这是在这个第三大点的第四小点里面最后才提到。我们再继续看这里面还提到呢，就是说要分步骤的实现这个去除武装，那就也就是说包括这也就是为了缓解这个南北双方这个军事紧张局势采取的一个行动。那里面还说呢，就是今年是这个朝鲜战争停战的65周年，那双方南北双方同意呢，他们采取积极的行动，包括三边的会谈啊。这里边就说了三边，首先提到三边就是韩朝美的一个三方，然后接下来还再提到就是一个四方，那包括就是美国和中国的一个四方的这么一个框架，能够实现这个南北双方的一个停战。
好，那我们感谢这个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为我们对就这个板门店宣言所做的简介。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给您接近这个在前方的记者，美国之音派到这个韩国正在这个板门店附近采访这个峰会的记者黄耀义。耀义你好。
你好。
哎，你好。
你好。
你好，你辛苦。那么历史性的这个韩朝峰会今天呢在这个板门店停战村这个板门店举行了。那么呢这个刚刚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个画面，现在呢这个两位领导人的这个讲话呢也已经结束。那么这个就您呢这个在当地的这个现场的观察，那么请为我们介绍一下，那么首先呢这个请描述一下这个跨越三八线这个历史的一刻。要义，
是的，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呢，这个金正恩跟这个文在寅的两个人的会面，的确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惊讶。主要的原因呢，也是因为说两个人虽然会面，但是看起来 竞争还蛮这个热烈的感觉啊。原本是原定在9:30呢就要会议，但是差不多早两分钟，竞争就自己亲自走过来跟他握手。那握手的时候呢，其实后来这个新闻才是告诉大家是说呢，握手之后的时候，文在寅是感谢金正恩说呢，感谢这个穿越这么远的这个距离来到这边啊，然后他同时也告诉这个金正恩说呢，说现在您来到南方了，那什么很有趣的就拉到文在寅的手说，你现在就可以是
那么这个啊好那个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韩国总统文在寅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都谈了些什么？你在现场有些什么新的观察？
是的，就是他们今天早上呢，在会谈当中当然谈到，就是关于这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那么刚才，双方在签的这个板门店的声明呢，我可以先讲一下啊。他这个声明就是叫做板门店声明啊，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繁荣与统一，就是整个声明的全文。那么在声明当中是讲说呢，为了民族的统一，将在今年之内宣布这个南北中战，并且修建南北之间的高速铁路。那么也说到呢，改善这个韩核关系是双方人民的共同期望，并且呢将会铺设联络处，也就是呢双方的这个联络会越来越紧密。那么刚才呢，在这个说话当中，文在寅是不断的强调，也是称赞金正恩说，他愿意有这么样一个的举动，主动的来跟这个韩国接触，最后呢能够双方达到这样子的声明，他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那么他也说呢，今后这个南方跟北方呢将会一起来面对共同的挑战。那当然他也提到说呢，他确保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就是双方必须一定要来做到的。那么最后呢将会有这个和平的协议，并且呢促进这个。最后是韩国与朝鲜整个的完全统一。那么金正恩在回应的时候呢，也是说他跟这个文在寅的聊天聊得非常的愉快。那么也说呢，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见面。那么同时他也是提到是说呢，其实未来有很多的挑战，他也很感谢韩国人民对他们的很多的期望以及支持。那么希望呢，未来这个同文同种同语言的韩国以及朝鲜人民都能够有更多的交流。那虽然双方呢两个国家未来都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但是呢，希望能够一起努力来达成许多的目标。那所以呢，今天就是看到两位领导人在北京发表了反门店的声明啊，提到了看起来双方确实要走向一种。
好，那么感谢这个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板门店为我们做的这个最新的连线报道。耀毅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那么这个接下来呢，我们知道这个国际瞩目的韩朝峰会正在这个板门店这个韩国一侧举行，中国方面目前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么下面呢，我们这个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请他介绍一下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陆阳。
好，那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跨过三八线，实现了这个跟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历史性握手，北京方面有什么反应？叶冰。
是的，这是2007年以来呢朝韩领导人首次会面，而且是这个跨过三八线，金正恩直接进入了朝鲜的半岛的南方啊。那么这个也是朝鲜领导人呢首次踏入韩国境内啊。那么中国舆论呢是同样的高度关注这场会谈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今天下午的记者会上，对南北双方领导人表示了赞赏，并且希望会谈取得成果。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华春莹的评论。
我们都从电视上看到了今天上午朝韩领导人跨越板门店军事分界线握手会晤的历史性的时刻。我们为朝韩领导人跨出这个历史性的一步鼓掌，对他们展现出的政治的决断和勇气表示赞赏。中方衷心希望这次历史性的会晤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中国的有句诗叫做“物尽皆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希望并期待着以这次板门店历史性会晤的契机，进一步开辟半岛长治久安的新征程。
那么叶斌，这个对于这次朝核峰会和接下来的美朝峰会，中国专家有什么评论呢？叶斌，
金正恩呢，这个通篇没有提到半岛无核化，他说这个对文在寅表示感谢啊，那么这个而且说会谈期待已久，这个双方呢，强调合作和解。但是就是没有提无核化，那么下一步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各方高度关注。
那么这个
学者、历史学者、也要发表评论。
那么这个我们看到您采访过这个华东师大的教授沈志华，他刚才有没有放过他的现在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这个您采访他的录音。
好的好的，
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朝鲜跟中国是邻居，中国要在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上要有发言权，中国不应该把这个朝鲜半岛看作是别人的事情，因为这是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朝鲜拥核，他不会打韩国的，他真要发动战争，他会打韩国吗？他不敢，他也不会打日本，更不敢打美国。就这个看看历史你就知道，就朝鲜对他对中国既不放心，又有一种复仇的心理，怎么我是不大相信这个朝鲜突然就跟中国那么友好，他没有根据啊。
好，
华东师大教授沈志华呢，对美国之音表示，朝韩峰会是很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可是随后呢，就可能踢开中国，而与美国签订三方的和平协定。沈志华指出，北京之前呢一直表示朝核危机是美国与朝鲜之间的问题，不关中国的事。那么现在呢，朝鲜甩开中国，直接跟韩国和美国谈判，北京就显得无可奈何，处境尴尬。那么这位历史学者认为，朝鲜折腾这些年目的就是要得到拥核地位，现在宣布停止核试，开始搞经济建设，将成为朝鲜半岛问题相关各方的唯一赢家。陆阳，
好，那么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为我们做的最新连线报道。叶冰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请美国之音这个资深记者林峰为我们这个分析刚刚这个发表的这个板门店宣言一些个看点。林峰，
对，我们关注到就是说这次呢美韩这个领导人的峰会，它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双方领导人签署一份这个具有应该说是具有历史性的这么一个文件。那这次这个文件就是叫板门店宣言，也就是刚才我们主持在那个前方那个首尔的记者黄耀义说那个板门店的那个声明。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说这个宣言里边他提到几点，一个是呢，他说今年年内呢是朝韩要推进这个中战协定和和平协定，也就是说这个中战协定就是说指的是这个终止那个朝鲜战争的这个一个正式的一个签署这么一个停战的就是一个结束这个战争的这么一个文件。那就是之前呢，在1950年到1953年这朝鲜战争实际上结束以后签的是一个休战协定，也就是说是临时休战而不是一个和平协定。所以这就意味着呢，就是说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实际上从技术角度来讲它仍然是处于一个战争状态。那在这个之前呢，就是说外界的有广泛的猜测，就认为呢，这次金正恩跟韩国总统文在寅的这个会谈，有可能就是在这次的会面中就能够签署这么一个和平协定。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说这个只能说是这个预测呢，预测对了一半，还有一半还有待双方进一步的落实。那他还提到，就是说韩国总统文在寅他要在今年的秋季访问平壤，还有几点就是说双方尽快的推进这个韩朝美三方的会谈，还有就是中美韩朝的四方会谈结束，彻底的结束这个军事对峙，实现 半岛的无核化，这个比较有意思，就是说刚才我们的记者叶冰在北京的一个连线报道，就是说就是说中方其实比较担心，就是说在这个南北和解、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朝鲜跟美国的这么一个和解，或者是甚至是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这个进程中的中方是中国方面是彻底被排除在外，城被边缘化。那我们关注到今天这个宣言里边，确实是首先他要推进这个韩美朝三方的一个会谈，那在这个之后呢，才是中美韩朝四方的会谈，这个就是比较值得非常值得中国方面关注的一个事实。还有呢，就是说他说要他把这个半岛无核化是放在最后一位的，实际上半岛无核化呢，实际上确实倒是美国和韩国方面最为重要的最为关注的这么一个要点。那在这个宣言中，他把这个半岛无核化明显是放在了最后的一个位置。那我们就还要继续关注美国后面事后后续对这个宣言有什么样的反应。
那么好，这个先感谢一下这个林峰为我们做的这个有关板门店宣言的这个那么许多的这个韩国民众对于这个韩朝峰会都感到这个非常的兴奋。那么对于这个从朝鲜逃离的这个脱北者而言呢，逃到韩国的啊，那么他们有不同的看法。那么下面我们为您播出这个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稍早呢从首尔发来的一个采访报道。
在记者的身后就是韩国总统的办公室青瓦台。那么刚才呢，在青瓦台的前面聚集了很多支持韩朝会谈的支持者，所以看得出来呢，有很多的韩国人是对这一次韩国总统文在寅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感到十分兴奋。不过呢，对朝鲜的脱北者而言，他们又有另外一番不同的感受。此外呢，很多的脱北者都是先逃到中国再来到韩国的，那么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又是如何？
金珠贤在2005年透过中国辗转来到韩国，他说曾经遇到过好心的中国人。他说当时我在一家中国的羊肉餐厅工作，老板是一对夫妻，他们对我很好，当我生病的时候他们很照顾我，当中国公安来查的时候他们也事先让我知道让我走避，还有当我妹妹也逃离朝鲜的时候，这对夫妻也收留他。严肯原本是个拥有大学学历的朝鲜军人，在军中有超过10年的资历，但是因为他的父母家人逃离朝鲜，导致他被孤立排挤，最后他也脱北。他说自己在昆明的时候差点被中国公安抓到，他希望对于脱北者只要不是犯罪分子，中国政府能够大发慈悲。你知道如果有朝鲜脱北者被中国公安抓到然后送回朝鲜，那些人一定会被朝鲜当局杀死，那是很悲哀的，而且现在也正在发生。所以或许我自己的意见也是我的期望，如果中国政府就算抓到朝鲜脱北者就让他们走吧，不需要让他们留在中国，或许让他们去老挝、去泰国、去美国都没关系，就是不要送他们去朝鲜。金家印虽然自己在2014年成功逃到韩国，但是父亲目前却还被关在中国的监牢当中。他说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善待脱北者。脱北者被送回朝鲜之后唯一的下场就是死，希望中国抓到脱北者并且将他们监禁之后不要将他们送回朝鲜，让他们去到其他的国家或地方。对于本次的韩朝峰会，金家印表示人权问题比核武问题重要。朝鲜的生活真的很恶劣，就算如果金正恩真的决定放弃核武，但也不表示他也会尊重朝鲜人民的人权。换句话说，朝鲜人的生活并不会比较好，韩朝峰会也是没有用的。我真的希望文在寅跟金正恩要谈人权。对于4月27号要举办的文经会，严肯表示他感到很兴奋，也认为很正面。我认为正面并非100%正面，并非因为金正恩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也并非金正恩是会放弃核武，而是因为在南北之间人民对彼此越来越友善，因为我们同文同种。我只关注人民，不关注政权。他说要放弃核武，我从来就不相信，但我希望也相信的是 南与北之间的人民能够借由这样的峰会或文化经济的交流建立良好关系，这才是我感到兴奋的原因。同时就国际上而言，如果韩国与朝鲜有良好的关系，然后韩国与中国也有良好关系，那纵使有脱北者跨越边境，中国政府也会放他们自由。
记者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脱北者教育中心。那么呢，从刚才的几段访谈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由于脱北者他们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对于中国还有朝鲜呢，他们也比一般人有所不同的看法。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这个韩朝峰会特别节目，欢迎您继续的收听。那么呢，这个韩朝峰会正在这个韩国板门店停战村韩国一侧举行。那么呢，我们继续的为您做现场的报道。这个韩朝峰会呢引起了这个相关各方的这个关注，相关各方呢，这个在韩国峰会举行的之后呢，也就陆陆续续的发表了一些个反应。那么呢，香港的我们驻香港的记者呢，盛华就发来报道，发来这个简讯，他引了一个《明报》的最新评论，他说呢，这个金正恩跨越分界线，成为1953年韩战结束以来首位踏足韩国的朝鲜最高领导人，写下了历史的新页。那么呢，这个文在寅和金正恩在4月27号举行峰会呢的同时，台湾总统府他也发表了声明。这个声明说呢，台湾乐见稳定区域情势的各种努力，台湾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也会持续的与国际社会进行合作，共同的致力于区域的和平与稳定。那么这个总统府的声明，台湾总统府的声明还说呢，在两岸的关系上，台湾致力于区域和平，维持两岸稳定的政策立场始终明确而且一致。那么蔡英文政府根据普遍的民意及国内共识，致力维系两岸和平稳定关系，也向对岸持续的释放出善意，期盼透过双方的良性互动，逐步的化解对立和分歧。那么声明也重申，维持两岸的和平稳定，确保人民的福祉，是两岸双方共同的责任与目标。作为两岸以及区域的一员，北京当局应当珍惜得来不易的两岸与区域的和平稳定，善尽国际责任，共同的为两岸区域的安全与福祉做出贡献。声明说呢，这才是两岸人民与国际社会所期待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日本的特约记者戈兰也发来了这个日本官方的一些个反应。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他在星期五对正在板门店举行的韩朝峰会发表评论，他说呢，会谈中南北双方政治外交国防方面有要人在座，说明了首脑之间的这个认真讨论，期待峰会在解决这个绑架、核武器、导弹等诸多悬案上有前瞻性的讨论。那么这个记者呢，有记者在这个记者会上哈，这是一个记者问峰会之后韩方有没有何时向这个日方说明的这个计划，菅义伟呢他回答说呢，峰会之后日韩两国之间呢会紧密的合作。这个另外呢，日本内阁负责解决朝鲜绑架日本问题的这个大臣加藤胜信，他在星期五的时候呢也对韩朝首脑峰会做出了这个表示，他说呢，深切的注视韩朝峰会对解决绑架问题这个的关联性。那么说到这个绑架问题呢，就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期间，一些日本的国民被朝鲜绑架， 日本政府认为被绑架的有名有姓者一共是17人，其中有5人在2007年获得朝鲜的同意放行回国探亲的时候呢，他留在了日本。朝鲜方面称其他的人都已经死亡，但是呢，因为朝鲜没有能够提供符合 DNA 的这个骨灰，日本认为呢，绑架问题没有解决。最新的情况呢，这个各方的反应我们就暂时为各位听众介绍到这儿。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请这个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呢，继续就这个文金会这两个人的这个峰会对朝鲜半岛的这个永久性的和平会能够产生什么样的这个积极的影响，做他的个人的分析点评。林峰宁。
主持人好。就是说这次文金会他们有没有可能，他有没有什么积极的方面，我就认为他当然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积极的方面了。那就是毕竟来说，就是这是朝鲜领导人第一次踏上这个南方，也就是韩国的这个国土，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它具有很大的一个象征性的作用，但是到底它有没有实质性作用，能不能达到国际社会所期待的那个朝鲜最终实现这个契合，这是有还有很大的一个，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它到底能不能像他承诺的那样，而不是像他过去他父亲也就是金正日时代就是几次搞的这个，就是这个被国际社会后来认为是朝鲜耍出来的手段，就是说表面上同意包括跟美国签署的一个框架协议，以及到后来参与六方会谈签署的一些这个文件，那么到最后都是以种种理由使得这个最后这个和解呢不能继续实现，或者说使得这个和解瓦解。现在就是美国方面也比较关注，其实美国的在朝鲜半岛的最大利益就是朝鲜的契合。那在过去来看，就是说朝鲜一直是强调呢，就是说实现契合呢只能是一个最终的目标，而不是而不能说是一步就到位的。他们一直就提出来，就是说要分阶段的实现这个契合，也就是说每一个阶段朝鲜都可以来拿每一个阶段来做文章，就是说我先要关闭一个这个核设施，那你国际社会包括特别是美国韩国应该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援助，兑现什么样的承诺。那如果要是他认为美方或者韩方或者其他一方没有做到的话，他就可以重启这个核项目。那这回在美国的一些学者就认为呢，就是说这川普政府应该怎么能够避免在后面，也就是说川普总统本人预定在五月或者是六月初跟这个金正恩的会谈中怎么能够避免这种错误不被重演。那就是说美方提出一个设想，就是说要把这个契合的这个进度呢大大的缩短，就是把过去朝鲜一直说我们要分几步来走，那这回就是说美方可能会提出来，就是说要求他把这个契合的这时间缩短到一年之内，以至于就是说他的目的就是说呢朝鲜不要在这一年的时间内，在很短时间内能够很快的这个恢复能够松一口气，然后继续的把他最后他这个核武器还有这个洲际弹道导弹项目的最后一步呢，最后这一里路走完。现在他的这个核武器的这个技术呢，应该说虽然美国还有国际社会还没有广泛的承认，但是应该说在专家学者来看，他的核武器的能力应该已经是比较完善的了。他现在比较还差欠缺的就是说这个投放能力，也就是说这个导弹的这个技术最后一步可能还不是特别完美，所以它需要继续试验。那就是现在就是因为在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重压下，还有就是给他的这个给朝鲜的这个经济啊还有这个民生都带来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这是也就是说这个外界认为呢，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朝鲜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突然这个放出了这个和平的这个善意的这个信号，决定要跟那个韩国呢进行，特别是在这个韩国冬奥会的时候释放出这个信号，希望能够双方那个南北实现一个和解，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还有就是说， 有外界也在猜测，就是说为什么他会在现在这个时刻，也就是今年年初的这个时刻呢，迈出这一步。我们关注到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这《华尔街日报》报的有一个报道，那他是实际上是引用了这个中国学者的一个中国地质学者的一个科研报告，他就认为就是说朝鲜说我们要在金正恩他在跟那个文在寅的会谈这几天前，他有一个表示，他说朝鲜呢要放弃关闭就是说在北方的那个核设施，也就是说我们在熟悉这个东北亚局势的人都知道，那个核设施就是朝鲜一直在试射的一个叫丰西里试验场。那个报告就说那个不是说朝鲜主动要关闭的，而是那个试验场在最近一次那个核爆的时候，也就是那个氢弹的试爆时候呢，使得这个核试验场出现了非常大规模的一个损毁，就是在那个爆炸之后呢，这个内部，因为它这个丰西里核试验场是把一个山在这个山脚下挖出来的一个地道，那这个后面这个地道发生了一个全面的一个塌陷，据说也有一些人员的这个伤亡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学者就警告说，如果朝鲜再进行一次试验的话，就可能出现核灾难，出现大规模的核泄漏，所以这个试验场已经是只能废弃。那到底是不是就是说是朝鲜主动希望能够迈出这个弃核的一步，还是说迫于这个现实而的无奈只能走这一步？我们关注到就是金正恩他在这个宣他在一个就在跟这个文在寅的一个讲话前呢，他就说他提到就是他的几个声明就很有意思，他显然把自己呢就是把朝鲜当成一个有核国家，他说朝鲜呢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也绝对呢不会在就是说不会把这个核武器技术呢进行这个泄露，扩散，就是明显的来感受到就是说朝鲜现在已经是一个有核国家了，那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声明。那这样的话，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立场的话，就是外界很担心，就是未来这个美朝的这个会谈中怎么去谈这个弃核问题？因为朝鲜拥有从这个核武器技术，还有这个洲际弹道导弹技术，从零到现在这个阶段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包括他的这个民众、这个国民的这个民生，出现了很大的这个困难，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然后让他现在就是突然的，就是把这个取得这些成就去放弃掉。回顾历史来看，这不太符合金家的这个传统，不太符合朝鲜这个金家三代领导人的他的一个作风。
好，那我们记者林峰的这个点评呢，我们先暂告一个段落，我们为您播出一段这个最新的连线报道，然后呢我们再继续请林峰为我们做点评。那么这个朝鲜和这个韩国的这个峰会啊，从之前呢它是这个有了，刚才这个林峰也介绍了，有了这个两韩的这关系有了转机呢，是从今年年初开始的这个冬奥会。那么包括呢这个朝鲜同意参加这个冬奥会，同意暂停导弹核导试验，甚至呢愿意就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呢跟美国进行直接的对话。那么韩朝两国领导人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具有历史性的这个第三次会晤，这个朝鲜的态度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在美国的政界呢，也非常的关注美国国会是如何看待这样巨大的变化呢？那么下面呢是这个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他在昨天做的最新的连线报道。
朝鲜在2017年进行了多次弹道试射，其中最后一次，朝鲜宣称其射程已可达美国大陆。
They will be met.
美国总统川普也多次与金正恩在言辞上隔空交火。2018年初，一切开始发生戏剧性变化。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演说中暗示，他愿意派遣运动员参与二月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冬奥会期间，韩朝运动员在同一个比赛中竞争，甚至有些情况下组成一支队伍，在同一面旗子下列队游行。 随后，韩朝双方展开了多年来首次举行的高层官员对话。最令各界惊讶的，莫过于美国与朝鲜之间的融冰速度。
President Trump appreciated the briefing and said he would meet Kim Jong-un by May.
金正恩4月21号宣布，朝鲜即日起不再进行任何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废弃朝鲜北部核试验场。各界都好奇，是什么让金正恩的态度急剧转变？
I interpret everything that Kim Jong-un is proceeding on right now as the sanctions are working against him. The fact is, the maximum pressure doctrine, the isolation that he's received diplomatically, economically, is having a dramatic effect on his regime and the people of North Korea.
We had a president who stood up and said, yeah, I can push a button too, and I can blow you off the face of this earth. And that's what I do. And since that time, what's happened? North Korea, Kim Jong-un, has been friendly with South Korea. They sent athletes down for their event. Now they're planning to get together and get together with our president. So it's showing that it's working.
国会方面认为，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最大施压制裁策略正逐渐奏效。在经济、政治和国际压力下，也许外交是金正恩突破孤立的最大出路。
I think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North Korea and South Korea to come together about how Kim Jong-un is going to reach his denuclearization commitment. That's what he's talked about. That's what's led to this summit and the steps that he will put in place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those concrete, verifiable measures to know that he's sincere.
There's no expectation that this situation will resolve itself in the next month or two. It's going to take time. You need confidence building. You need progress. So each of these meetings give us an opportunity to advance that objective.
不过，并非所有人对于韩朝领导人峰会都有正面期待。
Personally, I don't have a lot of expectations for any summit with North Korea. Kim Jong-un is interested in maintaining himself in power, and I believe he thinks he needs nuclear weapons in order to guarantee it. So I hope I'm wrong, but I doubt I am.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政治系教授纳尔称，韩朝峰会的成功对川金会有正面影响。
I'm optimistic. Yeah, the inter-Korean talks have to be successful, and I think they will be, and that'll set the stage then for the Trump, Kim Jong-un meetings in late May or early June.
The North Korean leadership will pay for its continued nuclear and missile development.
可以肯定的是，朝鲜态度的转变以及制裁是否能够真的奏效，中国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2017年，中国加入国际制裁朝鲜的行列，使得中朝贸易和外交关系急速降温。金正恩在2018年3月底突然造访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面。这也是金正恩2011年接手政权以来首次出访。
That was a smart move on his part and probably on the Chinese part as well. The U.S. president has been meeting now. I know this is the third or fourth time he's met with Abe and he's met with Mr. Moon in South Korea. Well,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had not yet met in that visible a manner, a fashion with the Chinese leader. So this is a way of his going back to.You know, the his sponsor, so to speak, or at least his great power supporter.
继神秘的北京之行后，即将在4月27号举行的韩朝领导人峰会，将是金正恩第二度跨出朝鲜边界。
金正恩是希望借由会谈赚取多一点的时间筹码，还是争取资金流入朝鲜？目前没有人能知道他态度转变的真正动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韩朝领导人峰会的召开，朝鲜和世界的关系正发生巨大变化。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居若安，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韩朝峰会的特别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为您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美国国会在星期四举行听证会，聚焦中国将威权主义延伸到互联网以及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对全球言论自由构成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主持听证会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马克·卢比奥说，这场听证会来得及时且重要。
We've long know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massive censorship.
我们早就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审查政权在本国境内压制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但现在这个政党正越来越多地将这种威权主义输出至境外，试图压制言论，扼杀人们探求真相的权利，控制话语权。
在互联网时代，一些专家将此称作数字威权主义。数字威权主义和对言论自由的全球威胁是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为这场听证会设定的主题。该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互联网在中国没有成为自由的工具，反而变成一种镇压工具，特别是在习近平治下，互联网成为一种大规模镇压工具。
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试图实施并输出数字威权主义，这对中国的权力捍卫者、少数族裔构成直接威胁，是对美国利益和自由国际社会的直接挑战。
听证会的证人之一、人权机构自由之家高级研究分析员萨拉·库克说，近年来中国研发了一系列新科技，审查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在民众中引发反弹，让一些原本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开始为中国的未来担忧，也开始寻找规避审查的方法。但是库克说，不幸的是，短期内看不到中国有任何松动的迹象，相反，未来可能会有更多人因言获罪。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公共伦理学教授克里夫·汉密尔顿最近成为舆论焦点。澳大利亚多家出版商迫于北京压力，拒绝出版他的新书《无声的入侵》。汉密尔顿作证说，现在澳大利亚学界、出版界、媒体界和政界处处都可以看到北京的影子，金钱收买可以让很多人消声，这种景象让人担忧和恐惧。美国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主席卡特里娜·斯威特在证词中说，北京的这种恐吓手段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做得太少。史密斯议员说，中国每年花费100亿美元来维护和完善其审查机构，美国政府每年的自由互联网经费只有5500万美元。他说，美国网络自由战略的核心是突破防火长城，让中国网民可以自由使用互联网。但是美国必须意识到，这是一场战役，一场和一个崛起的独裁政权之间的战役。美国必须加强竞争战略，提高技能水平，努力迎接这一场非常非常严肃的挑战。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韩朝峰会特别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这个我们一直在谈论的是这个韩朝峰会对这个朝鲜半岛的永久和平的积极的影响，以及呢这个金正恩提出放弃核岛试验以及废弃这个核岛试验场的这个相关的情况。那么这个中国，我们现在来看呢，中国在这个韩朝峰会韩朝实现和解这个过程当中，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请美国之音这个资深记者林峰为我们做点评。林峰，
那个就是中国在这个朝韩的这个一个和解，这是和解的第一步，应该还是很积极的一步。就是说，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朝鲜半岛或者整个东北亚局势的，应该说现在的之前那个在几个月前还处于一个非常高度紧绷的一个状态呢，现在一下得到了缓解，就是说这个发生军事冲突的这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这是一个值得赞扬的一个发展。那么中国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实际上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那大概有6年多的时间都跟这个朝鲜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直是非常不好的。那它不好，中朝关系 不好表现在几点，一个就是说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上台以后呢从来没有去过这个朝鲜访问，那金正恩呢他在2012年正式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以后呢是直接是直到了这个今年的3月下旬，是朝鲜半岛已经出现缓和的这个迹象，已经出现这个就是说在韩国平昌冬奥会这个举办之际，他已经发出了这个要和解的迹象，已经表示要跟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进行这个峰会的这个之后才做出了这么一个才实现了一个去北京的一个秘密访问。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北京在这次在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局势发生这个一个非常相当大的一个变化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一个更多的是一个看客的角色。那就有这个现在有一些媒体的报道，还有一些这个专家学者的这一些评论，就认为呢实际上3月份这个金正恩去北京那次峰会也是朝鲜方面首先提出来，而并不是说像中国官方媒体所报道那样，就是说这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是朝鲜方面首先提出来说我们想跟习近平见个面。那这时候呢中方马上呢就去联系，那就发出了这个邀请，然后使这个就是金正恩呢能够去北京进行一个峰会。他这次峰会对于金正恩的意义就来在于，就是说他的背后，那么这个跟文在寅的这个会面的，这是只是第一步，那接下来更重要的一个重头戏就是他跟川普总统的一个见面。就是说在这个见面之前他可以向世界宣布，就是说他的背后有大国的支持，是有中国的支持，这是他能够从这次跟习近平的这个峰会见面他能够得到的。那具体在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这个进程中，中方在后面会扮演什么样角色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次他在这个宣言里面，板门店宣里面谈到的就是中美韩朝这四方要进行一个后面会有一个继续的一个交谈，这实际上也是中方的一个目的。就是说中国方面实际上也是希望能够搭建起一个四方的一个框架，就是说由这个四方呢能够继续未来就这个实现半岛的无核化，还有就是朝鲜半岛的这一个和解能够继续谈，那么保证有这么样一个框架。中国还希望能够在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方面能够发挥主动作用，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朝鲜半岛峰会的特别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为您重温一下这个各方有关各方对峰会的反应。那么香港的媒体呢，他这个认为这韩朝峰会尽显了双方的政治智慧，还认为这个金正恩跨越这个分界线，成为韩战结束以来65年以来呢首位踏足韩国的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写下了历史的新页。那么韩国总统府台湾总统府也发表声明说呢，台湾乐见稳定区域情势的各种努力啊，台湾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也会持续的跟国际社会进行合作，共同致力于区域的和平与稳定。那么这个台湾总统府的声明呢还重申，维持两岸的和平和稳定，确保人民的福祉，是两岸双方共同的责任与目标。那么日本方面呢也对这个韩朝峰会做出了回应。日本内阁官方长官在菅义伟在星期五的时候呢他就发表评论说呢，会谈南北双方这个中的政治、外交、国防方面的要人都在做，说明了首脑之间的这个认真讨论，期待峰会在解决绑架、核武器、导弹等诸多悬案上有前瞻性的讨论。菅义伟还说呢，峰会之后两国之间会紧密的合作。另外，日本内阁负责解决这个朝鲜绑架日本问题的这个大臣叫加藤胜信，他在星期五的时候呢，也对这个板门店 这个韩朝峰会表达了期待，他说呢，深切关注这个韩朝峰会对解决绑架问题的这个关联性。那么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期间呢，一些日本的国民被朝鲜绑架，这个韩国日本政府认为被绑架的有名有姓者一共有17人，其中呢有5人在2007年获得朝鲜的同意回国探亲之后留在了日本。这次的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韩朝峰会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由王一如、孙成共同编辑，王云、玉华共同导播。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所做的重点精彩的点评。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